我今天尽量把它讲完了，我不能关机，有可能会讲不完啊，会变成这个烂尾工程是吧 ？OK， 刚才讲到那个戈达尔，他是新浪潮的另一位主将啊，那么他的条件是比较优越。那么制作电影也是，但是他跟特吕弗有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电影馆时代，就是大量的看片啊，可能上千部的影片开始看，然后同时是为电影手册写稿啊。那高达比较早一点，他是52年，那个特吕弗是53年。那么特吕弗在58年拿了金棕榈以后，那么当时高达是非常的怎么讲，他不并不是说不服气或怎么样，他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同样在一个起点啊，他觉得特吕弗已经是开始拍片，他自己觉得也希望去参与到这个行列。然后当时当特吕弗对当时有一个社会案件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有一个凶手啊枪杀了警察，然后逃到了巴黎，然后跟一个美国女记者高调同居，然后这个女记者又把他给举报了，最后给被抓啊，判了个无期。那么他把这个题材找到了他一个投资人啊，拍摄了高达的一个成名作啊，精疲力尽啊，那么也有译法叫断了气。那么主要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片子的制作当中，除了它遵循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就是从新现实主义开始所贯彻的一些制作原则以外，另外就是说它开始运用跳切。那么跳切，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看过一些老电影啊，就是说换场景的时候它是用画，就是说那个就无一个画面画掉，或者说有时候左右，有时候斜角。那么他把这些手法全部都抛弃，直接就镜头故事跟故事，镜头跟镜直接就连紧，就没有中间没有过渡。像这样的情况下，会给观众造成一种速度感，就能觉得一个节奏会很紧张。然后针对他这个题材，要他属于一个犯罪题材嘛，也会就是给人造成一个空间跟情景上的一个紧迫感。那么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是精疲力尽不能算是它的作为新浪潮的一个标志，而只能算它成为在业界开始有一定地位，让人都知道它。它真正的片子是在2年以后的《小兵》啊。当然呢，精疲力尽它是拿了，好像在柏林拿了金熊我忘了，反正也是个得奖的电影啊，就是给它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他小兵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风格。那么在新浪潮60年代初，就是他们两位分别出了片子以后呢，慢慢开始进入了低潮，然后他跟特吕弗两人又力挽狂澜啊，让新浪潮再度兴起。然后在68年以后，68年的法国5月风暴啊，这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那5月风暴以后，戈达尔全部开始转向了政治电影，一直到80年代就回到电影业，开始制作一些自然主义的片子，立足于电影制作本身啊。他是相当多产。戈达尔他差不多从到现在，他还健在啊，没有去世。那么50多年拍过将近120部片子啊，当然里面有短片，有长片，有纪录电影，有广告，种类非常多。然后他每到一定的阶段，他不光去就是会跟随整个的社会形态，同时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电影技术啊，一直包括他是2014年吧，还是再见语言啊，还是在戛纳拿了奖，是2014年第二年我忘记了，我就不知道有谁没有记得。然后他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一个长纪录片，电视纪录片啊，就是电影史啊。那么他始终是在 超越自己。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到戈达尔，很多时候我们会着重于在他在新浪潮那时候的一个阶段，但其实他新浪潮只是他整个创作生涯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起点。他的整个一生对电影史的贡献是远远超过新浪潮时期。那么说到他跟特里弗的余量情节，非常可惜，他们两个人尽管当时一块共过事啊，从一起写稿，一起闯出了名堂，他们在新浪潮之初啊，也合作过短片。有一次法国南方发大水，然后特里弗就拍了一些短片，拍了一些素材，拍了一半放弃，然后找戈达尔去把这个片子重新拿过来，重新制，重新配音。拍了一部叫《水的故事》，一部短片，20分钟。然后他们分别闯出名头以后，那么整个新浪潮陷入了低潮。从62年到66年到65年这个阶段，他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啊。那特里弗拍了《Joe 和 Jim》，还有拍了那个《偷吻》，然后戈达尔拍了《Conan Biello》，拍了《亲密》，拍了《我略知他一二》。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彼此碰到窘境的时候，都是彼此帮忙，我做你的制片，你做我的编剧啊，把新浪潮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然后1968年的2月，当时法国的文化部长要把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馆长朗乌鲁瓦要去职，然后戈达尔跟特里弗，包括那位新浪潮之子让皮埃罗，他们一起上街，就是反对这个决定，同时给全球所有的知名导演写信，要求他们声援，直接导致的后果，当然朗若后来是复职啊。那么，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一些电影机构宣布，如果朗若不复职，我们不再给法国提供任何电影方面。那么他们上街的结果直接导致那年的戛纳电影节流产啊。那么那个时候可以讲是他们两个人处于一个蜜月期啊，关系非常的好啊，但不是说亲密，只是说他们有当时有共同的一个理念。那么朗格鲁瓦事件可以说是法国五月风暴的预言。那么到了五月风暴以后，两个人开始分道扬镳。那么与其说他们俩是处于政治理念的上的分歧，不如说他们只是对于艺术本身的作用开始有了不同的理念。刚才我也讲了，特里弗一直遵循自己的艺术传统，让戈达尔开始转向于要求政治上正确。那这样政治上正确是个很大的话题，就他偏向越来越把自己的作品具有一些政治话语。那么这跟特里弗是本身是非常的，就是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那势必也是不可能走到一起。那么这种理念的差别导致于他们在各自做应该是这么讲吧，因为戈达尔开始比较多的开始对特里弗的作品有了很多的负面的评价啊，他曾经说他拍的片子啊，就像法国乡下的一辆列车，但是永远是找不到站的。就是你拍片是没什么目的的，就是说，就是你就拍你自己的东西，没人要看，啊，就是说一种是一直是非常漏的那种状态。那么特里弗是从来没有回应过，啊，他只用作品去说话，我从来不跟你争，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用我的作品来告诉你我的理念，啊，那包括戈达尔说特里弗是属于怎么样，塞纳河边的好莱坞导演。是为中产阶级说话，那话这在当时已经话说得很重啊，特里弗也从来没有回应过。那么他们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我们从刚才我讲的两个人物好像说是戈达尔更偏理性一点啊，那个特里弗好像比较重感情，但是其实反过来讲，你们这样去想，其实 特吕弗更理性，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葛达尔曾经 给他的友人说过一段话，就说我跟特吕弗他们这些人的关系呢，就说曾经是大家在一条链子上，拥有共同的爱好，可实际就是经过68年以后，大家徒留伤感。就说他在这些番话里面还是对过往还是有些留恋，但在特吕弗的话语里面从来没有过。然后葛达尔在80年以后，他也曾经通过一些关系，包括现在比较知名的女演员伊莎贝尔·雨贝尔，当时还是新人啊，通过他们一些友人关系去试探过特吕弗，大家就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是不是一定需要变成这个样子啊？特吕弗拒绝。那么到73年，特吕弗拍了《婚姻寂静》的时候，那葛达尔写过一封长信，就是说就对他进行抨击，然后就说就是对他评价很低嘛。然后这是特吕弗唯一走了一封很长的信，啊，就是标志两个人彻底决裂。然后到8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后一班地铁砸了石像凯撒奖。那么这时候特吕弗已经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那葛达尔就不可能跟他抗衡。那么当然现在特吕弗去世，那葛达尔等于也是走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这其实他们之间这个恩恩怨怨，就是对新浪潮本身啊，包括整个世界电影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伤痕。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他们关系比较融洽的话啊，他们新浪潮能够走得多远，他们对未来的电影能产生多少有创建性的前瞻性的一个工作，现在就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从葛达尔现在来做的工作，他的步伐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啊。但是特吕弗因为去世了，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啊。这是金瓶已经2011年50周年纪念的一个曲目。 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说在电影素材里面，所谓反传统的那种反社会的人格开始出现，这种人物形象后来直接影响到新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创始作品啊，在后面会讲到。这是2009年
C'est un triomphe. Le festival 1959 consacre la nouvelle vague comme événement public.
Moteur!
Tout est puisé dans la réalité, rien n'est inventé.
Ce qu'on filme, c'est la vie, et la caméra, c'est l'art. Ou alors le con. Ou le contraire.
Des tabous, des lois comme ça, c'était de montrer que tout ça était sans aucune valeur.
C'est épouvantable, c'est grotesque.
Ça vous
êtes en avance sur 100 ans, je pense.
J'ai toujours pensé que le cinéma était très bien, simplement que ça manquait de sincérité et qu'il fallait faire la même chose en mieux, très près du documentaire, avoir le moins possible, travailler, fonctionner avec le minimum de fiction.
Il y avait certaines légendes, alors il était bon de détruire ces légendes. Alors il fallaitdémolir ces fausses légendes pour que le cinéma français renaisse.
这让皮埃罗后来在他的后期啊，但他从新浪潮一直从开始到结束，等于是个目击的一个见证人啊，他最后，然后他本身成为葛达尔和特吕弗的两边的一个御用演员，一个是他类似于像父亲一样的特吕弗，但是他从他个人来讲，他更接受葛达尔的制作方式，精准到位，不含混。那特吕弗是很随意的，很写意的那种方式，然后对他的一个人格本身就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在特吕弗那边扮演的角色，有时候是有点自传性质，有些是纯粹的一个故事角色。那么这是一种矛盾，还有就是他特吕弗跟葛达尔之间的矛盾，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他。他是处于夹在中间啊。那他曾经有过一篇长文，也是谈到了他跟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焦虑跟矛盾。那这是。新浪潮的最后一位主将，那么他是其实是比特吕弗跟葛达尔年纪就都大，他曾经是电影手册的主编，然后也就是他促成了葛达尔跟特吕弗的相识啊。那么他的片子是比其他个人都要晚，但是呢，他是一直保持一个非常恒定的水准跟主题啊。他分别在60年代、70年代这个阶段，以及一直到90年代，他总共做了三个系列的电影，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喜剧和寓言，啊，喜剧和谚语，他把一些民间的一些俗谚语。主题给扩张啊，拍了一些片子，但是不是很规范，就是它比较随机。那么这两个系列是它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那么六个道德故事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当一个人面对一种诱惑，比如说某个人他已经订婚了，他碰到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孩子，他怎么去抵挡这种诱惑。我看这部第一部片子的时候，她就是女收藏家嘛，那个大概是90年代中，1995年左右， 当时看得很闷，就说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就是两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一直在对话，一直在对话，一直在对话，就是谈的东西很多都是形而上的，他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故事情节，两个人去到一个地方去度假，到地方这么去吃饭，然后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些，你说是人生吧，好像又比他要高一点；说哲学吧，好像又达不到这个高度。那么从慢慢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回过头再去看他的片子，其实《侯麦》他就是反映的在法国一些，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啊，夏天可以到南部去避个暑啊，度个假啊。有机会大家坐起捧杯红酒，可以去聊，可以聊聊聊聊人生啊，批批情操之类的。那么，但是这些人离精英有距离，但并没有达到这种精英的状态。你说他们很有钱吧，也不见得，就是处于一种怎么讲，中等比较偏上的那种生活状态。对思想有追求，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追求的那些人。那他是一种，就是说他很，就是怎么讲，很生活化，很实际的把这么阶层给表现了出来。那么这当然这本身需要一定的一个对社会背景的了解，以及包括你自己，就是说你可以从他的人物上看到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放这个语境里，他们在谈这东的东西，你的接受程度啊，你在这环境里面，你去怎么会参与这样的对话啊？这是一个双向的命题。那么这种思路，这种创作方式始终贯穿在侯麦的电影作品里面。他不做太多的道德说教，不做太多的考量，就是他就把一种生活状况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他真的很闷，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故事。但是他的电影属于非常小资的一类啊。比如说三个人，比如说那其实那是一种很叙事的，他没不叙事的，你看三个人天天在吃饭，你看得头都晕了。那其实你真的看进去以后，他的片子很耐看，你任何时候回过头再去看，你还是会有新的理解。就说因为故事有时候吸引你的可能只有一次，但内容它可以无一次一次吸引你，因为你每次看之后，你的理解又不同，你的状态也不同，你可能有些很随机的，你人物中随机很随机的一些讨论对白，可能当在某一个时候让你有新的理解啊。所以他的作品非常的耐看，而且他很多产。
我想问一下，那他这个电影里的台词都是导演
自己写的吗？他本身是老师，他也是个诗人。那当然他有一部分编剧，因为导演很多本身就是他会参与到编剧的一部分里面，当然不一定都是他不一定都是他编的。然后像他的这种片子，很多时候就怎么讲，就拉着男女主角弄个小车就可以上街就拍了，非常简单。所以说他很强的即兴，就是说有时候就说你们聊，你们随便找个话题聊聊聊，或者说我给一个主题你们聊，然后忽然你在你不动声的时候我摄像就开了。那么他是也是一直到2010年啊，非常稳定，非常多产，然后非常的低调。很多时候你们提到一般大多情况下讲到新浪潮啊，都会提到就是葛达尔跟特吕弗，侯麦很少被人提到，因为他的片子本身也不是很商业化，但他的确他是新浪潮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且延续到很久。因为葛达尔虽然那个后来很多产，但是他很多是并不在商业的一个范畴里面，而且他的因为片子类型很多样，并不局限在电影院，而他是始终在为电影院在拍片啊，而且水准还不低啊。他2007年拍完《爱情誓言》以后是退休的啊，他的女侯爵好像还拿了奖啊，那说明他还是宝刀不老，而且他为人很谦和、很低调啊，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法国新浪潮的特点啊，刚才也讲了，就它主一个是延续了一个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个传统，对吧？还有就是说，他们新浪潮对古典好莱坞非常的推崇，一个是 Howard Hawks， 还有一个希区柯克啊。那么当时在法国引起过大规模的论战啊，这是也是题外话了。 还有就是刚才我也讲了，他们不讨论政治，不讨论历史，全部就是说日常人的生活啊，然后就是与好莱坞的传统的工业体制跟制作方式完全是背道而驰，强调地质性，然后个人主义色彩很浓啊，包括那个特吕弗的一些自传类型的电影啊，包括那个戈达尔本身的那个他的那个作品也是这样啊。那么作家电影这个主张最早并不是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媒体的记者啊，然后但是后来被引用。那么作家电影，很多人会误以为作家电影就是说谁自导自编啊，我写个剧本，我拍个片子，我就是作家电影。 no， 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对作家本身是怎么理解的啊？会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写文章人都是作家，就是他你要有一定的水准、一定的修辞、一定的利益。那么作家电影的概念，换句话就是说你是用笔在写，我是用摄影机在写。就是换言之，是对你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所表达的主题需要有一定利益，需要有一定高度，然后你的电影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啊，这是作家电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啊。实景拍摄、即兴导演，这个刚才我都讲了啊。那么他们本身都是非专业的，所有的新浪潮导演全部是从影评界开始的，没有一个是从专业的从事电影的科班出身的。然后从新浪潮到德国啊，那么新浪潮在开始两部片子发行以后，陷入一定低潮以后，德国人开始按捺不住了啊。那么拉布豪森宣言是几大电影流派里面唯一一个有正式宣布我们要开始做什么事情的一次运动。你像新现实主义、新浪潮都是很随机的，就是由环境来推动事情的发展，他们是很明确的。就是当时就是在奥普豪森短片电影节上第七届啊，26位导演联名签署这份宣言，就宣称旧电影已死，我们信仰新电影，而是标志着新德国电影的诞生。然后由此在65年成立了德国电影董事会，他们在今后的那几年里面就是筹集了很多资金啊，资助德国新电影的发展，特别是年轻新锐导演啊，包括新德国电影的四杰啊，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啊。那么很可惜的就是，他们从成立电影基金会以后，开始德国青年运动。但是他们的很多片子在海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是很多新锐导演，但是在国内票房始终是不理想，就是一个关于一个叫好但不叫座的一个状况啊。直到79年法斯宾格的《玛丽鲍恩的婚礼》啊，还有施隆多夫《铁皮鼓》，在国外获奖的同时，在国内票房非常的出色啊，成为德国电影的一个第二次复兴，就是让人们重新再意识到德国还是有那么多的一些好的导演。那他标志结束就是法斯宾德82年因为吸毒过量去世，那么整个德国电影就新德国电影的运动就结束了。那么他整整跨度是20年，是几个电影流派里面周期最长的一个。那么这个是赫尔索格啊，是新德国电影的四杰之一啊。他是个牛人，14岁离家出走，徒步游遍整个欧洲。15岁开始自己拍短片，不，他在这个过程啊，就是一边在，因为欧洲其实本身并不，当时整个欧洲
西欧是吗？欧洲包括东欧都是。
他当时西德嘛，不可提，当时铁幕还在嘛，不可能过去。整个就在欧洲整个环境里面，其实很容易。有时你在瑞士、奥地利过个山头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很快。啊，就当时他从这个年龄来讲，他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游历啊。然后他的电影塑造的人物都是一种很狂放的，然后面对自然是非常的怎么讲？就他不信那种。不信邪的那种。他的最早的一部获奖片子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 啊，就是那个戛纳节获奖，他是就是他是属于这种人跟上帝跟神是能够对抗的。那当然这种神他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就是说人觉得他觉得人可以超越自己，超越很多机械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他拍的很多片子让很多观众会瞠目结舌，比如讲那个阿基雷上帝的愤怒，讲那个西班牙探险队到美洲去探险。那么当然这里面的人物设定，面对自然梦，面对很多的状况的时候的那种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然后他82年拍了个纪录片叫《路上行舟》，对，就是这个，他要到亚马逊森林里面建一个歌剧院，请著名歌唱家卡鲁索来唱歌，把一艘船从陆地翻过这座山。
Prinz Caraldo, Klaus Kinski und Claudia Cardinale. Der Film von Werner Herzog. Erleben Sie die Geschichte eines besessenen Träumers, der mitten im tiefsten Urwald des Amazonas von Caruso und großer Oper träumt und dafür das Unmögliche wagt.
电影是建议去看这个电影，看那个电影的话，其实看出震撼。Klaus Kinski 啊，他是参与他的很多部片子，他的女儿非常有名，就是娜塔莎·宾斯基演台词姑娘。提到的这些人物啊，都是有书的，所以要跟读书会有关系。所以我找这些人物都是你要去找书可以找得到的，否则雷蒙要骂我。
Ein Film, wie nur Werner Herzog erfinden konnte. Prinz Caraldo, demnächst in diesem Kino.
第二位就是施隆多夫啊，也是他是新德国电影四杰里面唯一一个受过专业的电影训练的，而且他为人很谦和，然后他的成名以后，他的太太一直是成为他的编剧跟制片人啊，制作了有一部名片也就叫名字叫做《上市名的卡琳达·布鲁》。讲一个女生收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后，然后被媒体跟舆论给淹死的那种一个故事类型啊，当时在整个德国社会是非常轰动。然后她本身有非常强的文学功底， 他在铁皮鼓成名以后，他还改编过很多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个《十万的爱情》，啊，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啊，布鲁斯特的，啊，也出自他的手笔。然后他因为他的为人的个性，所以说他跟观众始终走得很近，他从来不会把片子拍得很深色，然后就是要强调叙事性。但是呢，他自己的文学功底以及他的艺术手法又跟法国的左岸派贴得很近，强调个人，他就比较注重个人意识以及个人内心对外在事物的那种反应。那么铁皮鼓是比较典型的一部作品，啊，那么大家知道铁皮鼓改编自宾特·格拉斯的同名小说，啊，而且这部片子当年也是在奥斯卡获了奖。
奥斯卡，奥斯卡，
文德斯他的从影历程很坎坷，啊，他曾经报考过法国的电影学院，然后被拒绝，但是他坚持留在了巴黎，还是参与一些电影的，就是怎么讲，撰写评，主要是撰写评论为主，然后再跟电影圈里面做一些副手，啊，那么1971年他跟另一位导演法斯宾德创建了一个电影合作社，大家开始一同拍摄电影。那么他可以说是欧洲公路电影的最早的一个启动者，他曾经拍过一个公路三部曲，啊，那么当时受到了美国乃至世界影坛的注意，啊，这也直接导致他最后拍摄德州巴黎，啊，获得了那个戛纳电影奖，然后整个就是一个公路题材的一个片子。那么真正奠定他导演，就说他的导演水准真正被认可，是因为这部片子，有很多方法，也叫柏林苍穹下，也有叫做欲望之翼，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一个题材，一个天使想变为凡人，那么他的影像效果非常的浓烈。 新德国电影最后一位人物啊，就是法斯宾德。那么他去的时候，德国媒体声称，德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很多产，而且是他好像才活了37岁，然后制作了大概40多部片子，29部舞台剧，啊，无数个剧本。那么很多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是很难想象一个像德国这样一个那么严谨啊、那么有规律、有条理的民族，会喜欢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一生整个就是慢性自杀的一生，吸毒、酗酒、熬夜、双性恋、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他身边有一批人，他因为他自己有剧团，很多人觉得他有一个施虐的倾向，因为他本身这种对自己的状态跟他对他那些剧团的人生状态是一样的，但是那么多人那么多年居然一直围绕他。那么换言之，真正打动他们的是他的才气。他的很多片子不讲究技巧，不讲究灯光，不讲究布景。从他的第一部成名作《爱比死更》开始，到他的第一部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四季商人》，很多片子，我当时看他的片子，我看到第一个片子是《1年13个月》，一年十三个月，就是真的是属于看不下去那种类型。就是我开始我第一次看刚看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电视电影？因为它的画质跟那个影像的效果非常的差，你知道吗？然后想再看，它是电视剧，因为人物关系、对白、走位、灯光什么都没有。后来看到最后说，这是法斯宾的片子，但是很奇怪，那时候没有对他根本就不了解。尽管他我知道他拍了《莉莉玛莲》，拍了《玛丽布劳的婚礼》，票房很成功，但是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把这两部片子跟这个人。同一个人会联想到一起，因为这就是说，一部片子是在于是一个商业上很成功的片子，另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的一个习作，就非常难以理解。那么当了解了这个法斯宾德这个人的本身以后，就觉得这种矛盾体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只是说可能作为我来讲，我们不从普通的电影观众上来讲，我们觉得很难接受。然后对于德国人居然会能够接受这样的，把他捧为一个国宝，在电影史上相当有的地位，但是这坦白讲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啊。但是他留下了一些作品啊，刚才我讲的《爱丽丝更》还有《恐惧吞噬灵魂》，那么这些片子都是也是反映了整个德国的一些底层一些小人物。他的除了他的女性三部曲啊，像他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他觉得有责任去反映一些德国本身的一些题材。他大多数片子都是面对小人物，根本不 care 别人怎么去想，啊，一生包括就跟他本身的生活状况一样，很自我，不顾一切，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亲人。啊，完全从自我出发啊，整个是个异类。 Yeah. 一直到苏联解体。基本上就是三大电影流派啊，对整个一个过程。然后新德国电影后来随着法斯宾德的去世，然后其他三赫索格是后来是赶到了到进入了海外，不再在德国本地拍片。然后施隆多夫回到了学院开始教书，偶尔会参与一些戏剧跟电影的制作。那文德斯他的公路片开始扩展到了海外啊，那么他把自己的特长以及对本身电影的理念，从新德国电影扩展到了全世界啊。那么整个作为世界电影流派的三个类型，从意大利电影到新浪潮，直到新德国电影。那么他们这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制作理念，共同的制作的一些手法啊。那么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各自啊开枝散叶，但是他们对当代电影的一些影响，包括对整个亚洲，包括日本，那么现在这个话题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涉及啊，包括英国，包括北欧。整个电影制作是相互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德格玛九五。德格玛九五应该知道，就是一批电影人开始用手提自然光、现实布景，就怎么讲，尽量减少工业化的一些元素来拍摄电影。当然也是兴旺了几年啊，除了被招安以外，成为了商业电影，很多人也慢慢消退啊。那当然就是他们留下的制作理念，现在还是在有人在用。上次那个泰亚西亚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有话好好说不错，那我就好好的是人家玩剩下的。那么最开始就是那个精疲力尽，那个最后他中枪的时候嘛，在街道上跑，然后有个摄影机跟拍，那就是最这 就是比较早期的电影跟拍镜头。那么跟有话好好基本上没什么差别。那么现在的跟拍镜头比以前要好很多，以前就是说你就是肩扛嘛，或者手提，那镜头会晃动，尽管它会产生一些比较特殊的效果。那么到80年代这个 Steadicam 以后，它可以固定在腰上，保持摄影机的水平运动啊。最经典的一段镜头就是成龙的奇迹，成龙带着梅艳芳去看大宅嘛，整个一个跟拍镜头，就是他后面有花絮，里面有一段就是成龙堆着三年的在试镜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跟拍镜头的稳定性的质量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啊。那么非职业演员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上已经不算是话题了啊，包括现在恰恰贾樟柯，他基本上 把黄宏伟把王宏伟直接从非职业演员变成现在很职业的，把赵涛变成他老婆了，已经原来也是非职业演员出身啊，包括在
那个一个都不能少，
对，是
一个都不能少，对，好几个非常你说的非职业演员，
对，
然后你说那个残疾朋友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现实的残疾，
对，他们其实中国的用不太科学的画风啊，所谓第五代开始在影坛站稳脚跟，其实就遵循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除了张艺谋以外，他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出身，他对画面比较有感觉，他就说他表现主义的手法比较浓。陈凯歌的第五片子也是他拍的，他的摄影，所以说黄土地也是色彩很，但庄君昭的一个和八个，他的画面感就不强。那他是属于第五代开山之作，就讲一个八路军战士被诬陷为叛徒。OK， 就到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说到第五代就是红高粱，对不对？黄土地是最算是当时的开山之作，这一个和八个是最早的，但是他的手法并不注重影像，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它是偏传统。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五代，其实很多还是从影像入手。那包括陈凯歌拍了《黄土地》以后，他的《大阅兵》、他的《孩子王》、他的《边走边唱》，其实还是强调画面效果，故事说的一大堆。那所以为什么上次我们在争论《霸王别姬》是不是他老爸合作？因为就是他老爸的手笔，因为他整个的故事就是说，你看陈凯歌他爸从。他拍完《无极》以后，我再也没看过他的片子。那么从反响来说，就是他不会说故事。那电影如果是不会说故事的话，那就没法看了。那么张艺谋他有一点比较讨巧，他怎么他知道自己不会说故事，他买剧本，他是从他张艺谋基本上他几部名片都是小说改编的，《红高粱》是莫言的，秋菊打官司是好像是李元彬的是吧？万家诉讼是李元彬，我忘记了，反正万家诉讼。然后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那个苏童的，那个还有什么？菊豆是伏羲，那个作者是谁啊？
那是不
觉
悟
百度。对，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说故事能力不强，所以干脆就全部是改编，包括古装戏他也是改编。那陈凯歌就是明显就是这方面就很弱，然后又心里又急，就越拍越烂，道士下山拍的一塌糊涂，你从网上去看道士下山已经被批的乱七八糟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本来是想有时间讲，现在就不讲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新浪潮跟好莱坞之间的关系，怎么确立希区柯克的地位。
你刚才说那个新浪潮，那个阿伦雷诺为什么？
左岸派是比新浪潮要早一点，他是50年代初，他们那批人跟新浪潮怎么讲是并行，但是呢？他们没有形成，他们形成一种风格，但没有留下很多作品。其实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阿伦雷奈的那个《广岛之恋》，还有那个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但是他们的片子太小众，他们有了一种风格，形成一种风格，但是没有形成一种怎么讲，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太精英化。而且他们本身有一个软肋，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左岸派的本身这批人都是。说现在文化界，说起来文化界当初响当当的名人，玛格丽特·杜拉斯、罗伯特·格里耶、那个瓦伊达，在文化史上都是标杆制的人物。然后他们一个是兴奋，就是他们比较注重弗洛伊德的学说，强调心理暗示跟性暗性冲动，这在当时是很难接受的。然后他们注重蒙太奇。讲究他们比较强调就是镜头语言之间所带出来的含义，而不强调镜头本身。很多像马里安巴德整个故事就很简单，一个人一个男的跟个女的说，我去年在这边见过你，那你说我不认识你， 然后整个故事70%镜头全是靠剪切，全是靠蒙太奇，然后就说我就认识你，你就是我就是不认识。
关系，因为我感觉很多也评论也把那个阿伦，
因为他们正好是赶这个好时候，你知道吧？就是他们这时候就是新浪就是左岸派开始出一些佳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新浪潮最火的时候，人们就是打包就混在一起，所以他们风格差得很远。你去比对一下阿伦那个《广岛之恋》跟去年的《马伦巴》跟《四百集》放在一起，根本不是不你根本就看不出是同一个年代人拍的片子。那么换言之，他们那种精英主义或者是那种形而上的那种观念，其实非常难获得一个就是整个市场或者说普通人的支持。其实到现在左岸派的电影还是在很多人就是我就说怎么讲，这部片子我知道我看过，但是我绝对不想看第二遍的那种。除非你真的是想修电影史，你真的是要去磨这支片子，否则你看过以后真的是你根本不想碰第二遍。《广岛之恋》还行，他碰马伦巴就算了，但是你要喜欢电影史的话，这些人你绕不过去，你一定要去接触。
因为你今天讲了很多电影，你刚才说的是叫做，然后我不知道这些电影在 IMDB 上排名是多少，
不会很多的，
不会很多，对吧？
那我再推荐一本书啊。1984年啊，有一家公司，他们开始了对世界经典作品的修复，我们就只称为标准影业，简称 CC。他们找了很多经典名片，然后找在世的导演做访谈，探讨这部片子的当时制作过程。如果导演去世了，请导演的家人收集所有的数据信息，做成数码影碟。那么他们是目前是就说怎么讲，就是经典艺术电影最权威的一家机构啊。他们专门有一个系列，就是 Director Approved， 就是经过导演授权的最权威的版本，1980年到现在。我都目前因为有一点嘛，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资源，但是有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只在意正片，然后很多花絮没有办法找到。但即使这些正片，其实也够你看一阵了。我到现在只收了大概500部片子，然后他的 DVD 他会说很多片子都是双D9的蓝或者是蓝光的，就是他有差不多有些比较好的片，像日本的，像比如像黑泽明的片子，他们都做正片，然后就是演员访谈、导演访谈、花絮，大不了要做了很多不同的音轨啊。那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出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出一张碟以后要做一些海报嘛，他所有的创作手稿有海报，然后最后有他做的一些影片的所有的清单，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本书在外面能买到吗？
我是在阿诺诺买的。
可以
买得到。
那你租到
了？就是因为你如果，因为它很多都是图片嘛，如果是租的话，你很多图片你看不到书，不像文字，你怎么看都是看。但图片的话，你很多就是会差很多。
他刚才说那个 IMDB， 我就说 IMDB 是比较针对美国某一个特定阶层的一些人对电影的一些。
IMDB 你不要去看它打分，其实说你就是作为资源的一个检索，你就查到肯定可以找到很多的片子啊。但是就说你不要去看它的评分标准，因为你现在所有的网络评分没有一样是靠谱的。
对，
不用去看。
美国受众，这个美国中。
对，只要是对美国受众，其实所有的艺术跟以前在我非网络时代，我那时候每年有朋友来美国，或者是反正出差也怎么样也好，就会买一本叫那个 Mick Martin 的 Movie Guide， 他每年更新，每年更新。我们当时就拿着这本书去找碟，他从最好的五星到最差的小鸡。那么后来才知道，很多的欧洲电影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导演的名片在都是小鸡，一星半、两星。That's it。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是你想看艺术影片，去跟他去找的话，那是非常的不靠谱。
还有像那个，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讲像安东尼奥尼和李林那些？
他们已经不是，他们是不在这个时代，因为本来就是讲战后的流派，他们已经属于七十年代。这可以在另外
八十年代
啊，
像这种电影，他们再来一到八十年代。
那但它有个延续性。他们等于是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所以才去讲。如果说单独一个讲，你要讲这个时代，包括那时候有英国有那个青年电影运动，日本的那个四剑客，还有那个台湾的乡土电影，那就没得底了。
那就是你今天最靠后的是讲到那个，其实
新德国电影，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讲，就是新好莱坞电影。就是从也是从七十年代开始，那么这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从四六年开始，关于公民凯恩，公民凯恩在美国是非常的，他是只拿了个编剧奖，然后他的价值是慢慢被发现啊。英国时评杂志开始评选全球十大，每十年一直是公民凯恩一直是 number one， 直到2012年被那个俄勒给干掉了。在之前一直是公民凯恩之名列榜首。那么整个新浪潮这批人，这是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他们对好莱坞电影这个非常非常推崇啊，尤其是希区柯克。那希区柯克当时因为在整个新浪潮的阶段，就这个阶段卷入了整个左派跟右派对希区柯克的不同评价。那么那时候是特吕弗啊，是一支笔啊，独挡一面，反正谁不服我就灭谁。
他是希区柯克的，
他是英顿，他非常支持希区柯克。当时那时候搞笑，当面对面那时候是下这个希区柯克去了巴黎，下播去采访他，但他英文不灵光，然后就是问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写了一篇杜撰的希区柯克访问记，那他的水准又不够，你知道吧？那夏布洛也是那个新浪潮的主将之一啊，然后马上被那些反希区柯克的人给揭穿，把他骂得狗血喷头。那这时候特吕弗就是不爽了，这等于说我们是一个阵营的，然后开始比战，弄整整五年。那么这特吕弗聪明，他比那个夏布洛那个美学素养要高一个档次，你知道吧？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希区柯克在说谎，什么意思？就你看那个希区柯克，只是他要跟你看的故事。他真正的意识、真正的观念全部在隐藏在背后，他根本不让你知道。就像你一次看到希区柯克电影里面，永远有个混子，要么骑不上车，要么怎么样，就是作为希区柯克的标签，他会自己在他的电影里掺一脚，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不是真实的希区柯克。小爱，希区柯克最有名的几部片子，他不是都是在五十年代出现的，《火车怪客》也好，《后窗》也好，《血鹰》也好，都是在这个时代。所以说，特吕弗当时就非常的。就是支持，那沃德沃是的确现在被证明，就是说的确是希区以及惊悚电影或者希区柯克本身的一个经典。2012年是被证明了啊，被那个英国的那个杂志就把那个公民凯恩赶下了宝座。那么1962年，希区柯克哦不是一个那个特吕弗去了美国访问，跟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突然发大家就聊一些电影话题嘛，都是电影人。来到希区柯克，他发现希区柯克在美国的待遇还不如在法国，就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个商业导演，就是拍一些唬人的片子，对不对？就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他觉得很不爽，然后他六月份写了一封信给希区柯克，把希区柯克看得热泪盈眶了，太感动了。
长粉嘛，好不容易。
他就但是他和希区柯克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来做个访谈，就一个目的，我要让所有。轻看你希区柯克的人看到你的美学价值。然后到八月份这一个礼拜找了一个翻译开始做了跟希区柯克做了对话，然后到各大从因为希区柯克从英国到美国嘛，各个资料馆就寻找他的照片，做成第一本图文并茂的电影书，就是希区柯克特别的对话。这本书在网上还是可以买到啊，包括英文版的。这本书从如果说你要了解希区柯克或者了解电影制作的话，这本书是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比 这本书可能还更有价值，因为它都是有实力。因为希区柯克的片子现在已经不难找了，啊，那么它里面谈的很多的技术中的东西还是比较空泛、比较抽象，但它有实力。它包括像这里面应该有一段，好像是对西北偏北做的一个分镜头的描述啊，一个记录，所谓就像 storyboard 一样一个故事版。你在这里面有类似内容就很多，它就可以告诉你希区柯克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机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举动，甚至于跟你澄清什么叫悬念，悬念跟恐吓是什么概念，你能理解吗？就你说叫你什么叫悬念，你说的清楚。
嗯，是。
你说的
对，
我在对，我就要解释悬念是怎么样，用电影的这种概念来解释。OK， 我们一个人一堆人在，我比如讲，我们现在在听某某人，对不对？在讲东西，咣爆炸了，看着我吓一跳，故事就结束。什么叫悬念？就是我作为第三者，我知道这边有个炸弹，你们都在这边都紧张，我靠，你不要爆炸，他们还没。就不要出事啊，会有这种联想，那取决于你对这些人物的好恶。啊，有人说勇哥说啊，走了，吃饭了，我们走了。你觉得啊，肯定发展这件事情结束了，对不对？后来有人又说那边没错，咱们再等会儿吧，又回来了。你始终这件事情知道会存在，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就是悬念。那么，它所造成的一个在时间。空间以及心理上的压力比咣一下要悠长得多，所以很多有时候很多有些你们看侦探片是怎么样，就是说我最后大结局揭晓谜底是最兴奋的时候，我从知道谁是凶手啊。以前很多人不是看戏剧嘛，看话剧，如果这是个是破案题材的，一定要给领作员小费的，如果说他领你到这边小费不给的话，哎，也是凶手。但悬念片不同，开始就告诉你就是凶手，然后他的命运你始终会被牵引。比如像精神病患者，一开始那个女职员就是贪利比钱跑了，你就会对他这个人，他的未来的走向你会关注。然后他被杀了，在你这个环境里面，你对这个旅馆的那个，你可能是或者说他有种暗示，可能这个旅馆的那个店主，他就是凶手。所有到他那边去当警察也好，男朋友也好，侦探也好，他的命运你都会关注，因为你知道你面对就是凶手，这种悬念感是从头到底一直是存在的。那这比单纯的一个什么凶杀电影或者恐怖片要有韵味的多。那这种手法就是从应该讲，我不能讲是希区柯克是首创，但至少他是把这种手法运到了极致。那么蝴蝶梦也是，瑞贝卡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从他到了这个庄园以后，瑞贝卡一直在他身边，直到一把火烧掉了，瑞贝卡消失了。然后他在天天来提醒你啊，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瑞贝卡夫人已经死掉了，这就是悬念对人的一种压力。但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才叫手法。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看恐怖片，看那个香你会觉得那么看就觉得他那么出色？他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恐怖的场面，这种气氛永远是笼罩着你，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库布里克的香影。对，你基本上很难回忆有什么很恐怖的场景，但是这种气氛永远会压抑着你。
我看黑天鹅的时候我就感觉过，
黑天鹅其实拍的不好
啊，
黑天鹅
我
觉得拍的
一
般，
拍
一般
的时候
为什么一般？不是说他故事不好呢，他对托马这个演员不好。对，他其实他演没有演出这种人物的复杂性。我觉得纳凡尼托曼是一个被高估的一个演员，至少从现在来讲，我不觉得他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比如果有人要骂我，不要骂我，我一直不是很特别喜欢他、嗯、啊。
啊，可不可以请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在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张宏那个领导，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那美国的电影在做什么事情？这一段时间，
本来我后面要讲，现在没时间讲。
下期了，下
期了。其实因为美国是很幸运，它是两次大战都没有被波及，所以说从美国来讲啊，它的分段很好分。你看，你像在即使像30年代。他拍那个《乱世佳人》都可以拍得很田园牧歌的那种风光，所有的黑人奴隶跟黑人家还原家庭关系都好得一塌糊涂，就像兄弟姐妹一样。那他是不是一种现实我不敢讲，那可能是有一种个案会有这种关系啊，但是整个从整个电影的基调你是看不到奴隶跟奴隶主之间的那种冲突。那么这跟本身一个这大的社会环境所给人的一种感受是有关的，他可能会去联想到，就 OK， 就是我要拍，用我现在这种状态，我去拍一个特定题材的片子，他会把这种情绪给带入。拍二战，他可能就会拍像那《卡萨布兰卡》这样的爱情电影。对，这跟当时美国置身战争室外的一个状态是有关，包括他拍的那个以战争为主体的电影，很多也是宣扬就是一种英雄主义，或者类似于宣传片。哪怕到后来战后，他拍那个威廉辉勒的那个《我们的黄金时代》，是就是讲三个退伍军人回去，有一个手段装了一个钩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应该一些片段里面有这个是真人，他真的是一个残疾军人带了一个钳子。即使在这种范围下，就是他所反映的人在战中从战中回到现实生活的那种焦虑也是很个人化，最后也是个 happy ending。 那么到50年代，其实美国电影面对的唯一的挑战是电视是当时50年代美国唯一的挑战。有电视其实到30年代已经开始越来越普及，到50年代以后，就是很多人差不多就是说90%的人这是习惯坐在家里看电影而不是看电影。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30年代出现过，到50年代是更明显。那50年代以后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开始了很多巨片，比如讲埃及艳后、冰虚、阿拉伯劳伦斯、The Longest Day， 这些都是一定要通过宽银幕大场面才能看得到效果的电影。那么那个时候在美国是充斥了这种片子，就变成一种主流。那进入60年代以后，整个环境就变了，因为整个60年代在全球来讲是个大动荡的时代。那包括美国这一大堆事情，孔尼迪被刺，然后是 Malcolm X， 然后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然后就是又是马丁路德金，然后是越战，到70年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坦克总统就是水门事件。那整个这一个阶段以后，整个社会心理对国家、对政、对社会心态就不同了。为什么我说刚才说到精疲力尽那种反人格、反社会的类型，到最后的延续到美国以后，就是一个邦尼·克莱德男女主角抢银行，抢到后面，他最后的镜头被人打成筛子一样，是电影暴力美学的一个初始。但他们两个反社会，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反面角色，在影片中是个主角。即使在电影里面，即使这个导演也并不是谴责他，他强调他们俩的感情，强调他们的无政府，强调他们的自由。他们死的确是个悲剧，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对他们来讲，他们并不算是悲剧。然后到69年，逍遥骑士。公路电影，两个人横穿美国大陆，一路吸毒，一路吸大麻，又是一种人生。那么这种就是，所以说美国的一些电影，它进入50年、60年，它跟整个社会关系还是有的。但是，因为美国本身的地域的一个局限性，它可能跟世界的连接比较少，但还是能反映它自己的一个状态。 包括为什么我一直跟一些朋友讲，就是美国电影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这种电影，它的社会意识还是很强，包括午夜牛郎，包括毕业生，包括狂牛，就是新好莱坞电影一些主将，像 Francis Coppola 也好， Martin Scorsese 也好，当时的电影还是比较有社会现实的，包括教父。我刚才有朋友在讲，就是说其实电影看电影是个累积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一下子看过那么多片子，我没看过那么多书我要看，其实不用着急，都有一个过程。我那时候给谁啊，给刘文发过吗？那时候我怎么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影？像我是差不多从86年开始就开始做电影简报，我经历了录像带 copy 录像带 copy LD 到 VCD 到 DVD 整个的阶段。那么你想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平均我有过一年最疯狂的一年是看片570部，就是怎么讲，我每天回到家里以后，对不对，写稿子，看资料，看书，10点钟开始看片，2点钟睡觉，7点钟起床，真的就是这样过，就每天保证差不多的平均就是1部到2部片子。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浪费啊，因为看了很多的烂片。我曾经跟谁，跟勇哥讲过是吧，我说多看，他说你怎么去保持对电影的热情，我就多看烂片。我说这你说的吧，因为你多看烂片以后，你可能不见得会知道电影怎么拍才是好，但是你知道电影怎么拍才是不好。你别小看这个一字之差，但马上就可以杀掉70%的人。你想现在我们喜欢的一些电影，包括那个痞子坤对吧，昆汀·塔伦蒂诺，这种就是他原来就是租录像带的，天天坐在那边等人来，他没事就看，所以他的所有的片子都跟向李小龙致敬。他对那种邵氏年代的那种剑戟片啊，包括那种张彻的电影，他崇拜的一塌糊涂。所以为什么他的片子会那么暴力？是啊，
少年偶像的魅力。
对啊，他你想他整个其实所有电影有很多方式补给，你看他那个 Kill Bill 就是他的很多镜头，你都是邵氏那个动作片的一些片子。他的打扮就是李小龙的打扮。
把第五英雄那个一帧一帧的拿来分析吧。
对啊，就说我们以前动画界叫磨片。就是一部片子放了以后定格就是单格一部部放。那么那时候做动画的时候，你需要去知道它一些动作的一些细节嘛，必须这样去做。那当然电影你不要做到那么细致，你只要去分段落就可以，但是电影是可以读解，就是刚才我讲到电影的一个暧昧性，就同样一个画面，很多就说包括画面本身，包括你自己的理解，它会产生很多多重的含义。你去看看那个英格玛伯那个伯格曼的片子就可以，它的很多电影宗教色彩很浓。
小问题问一下，就是拍摄手法方面，就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说这个电影得有代入感，就是说有的说我看多一出戏，从你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手法来讲的话，就是怎么拍，或者说他那些手法的话，他就能保持你的代入感，什么时候就让你出戏。
这个其实是看导演，就是说布兰希特的戏剧他就是有他要有个建立效果，那建立效果里面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就是说你入戏，就是你跟你舞台上的人同命运，但是有些导演不要你入戏，一要进了都把你踢出去，就是要你做一个旁观者。那么这里面的好跟坏，就坦白讲，相对于商业电影和类型片，他希望你带入。在作为艺术角度来讲，从艺术片来讲，他不需要你进。那当然，单纯的商业跟艺术划分是个 OK。时间到了，
那个时间就是有点那个，然后如果想。